弟兄姐妹平安啊，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主让弟兄姐妹清晨来到主的宝座前来亲近你，来将我们的颂赞归给你。主啊，在这个时刻我们也特别求主看顾在远方服侍的黄牧师，也保守他啊，在那里也身体健康，被主大大的使用。主也愿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也求你的圣灵，你的大能大力在我们中间运行，来在我们心中做你奇妙改变的工作。谢谢主，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是神圣的忧愁。好，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我的孩子小时候呢发生的一个小故事情啊。那一次就是我们去郊外，好，全家人在郊外玩的时候呢，我就突然看到那个几个小孩跟我的孩子在那里围着一堆石头在玩。好，那我就看他们在玩，而且在那边讲话，好，对着石头讲话，我就很奇怪。好，那我走过去看的时候呢，发现小孩子呢原来把那个石头呢稍微有点大，他们把它拨开，好，一拨开原来底下有那个小虫子，哈，那个小虫子一见到光呢就一直往里面钻，往里面钻。那些小孩就说，没有关系，出来出来，我们喜欢你，哈，出来出来，喜欢你，哈。可是你想，那个小虫听到的时候会不会出来呢？不会，它还是往底下钻，哈，还是往这个黑暗里走。所以，我这印象很深刻，哈，我就想到说，啊，这很像，就很像我们的人生，哈。当我们的人生如果在最终哈被显露出来的时候呢，被摊在阳光之下的时候呢，那通常我们的反应可能也是就会像这个小虫一样，就是往这个里头钻，哈，往里头钻。那么但是呢感谢神哈，在我们生命中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神也很怜悯，通常就差派这个劝慰者哈来劝告我们哈，离开这些黑暗走向光明。就像这些小孩子那里对虫讲话哈。那么这一段经文呢，这个故事也是就是同样的背景。好，当讲到哥林多后书，就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话。那么保罗呢在这里讲到说，因为哥林多教会呢当时跟保罗产生了这个冲突。好，保罗当时在以弗所，那么哥林多教会呢那里有人在重伤保罗。好，这个重伤保罗的人呢很可能是犯奸淫的人，好，带着头联合一些就是对保罗的使徒权柄有意见的人，好，甚至联合所谓的假使徒呢一起来批评保罗，造成教会的分裂。那保罗在以弗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就很忧心，所以他就突然呢这个跑去哥林多去拜访哥林多教会。那么但是在拜访哥林多教会这一次的经验非常的不好，就是当时呢这些抵挡者起来跟保罗辩论，而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旁边这个袖手旁观，没有来支持保罗，所以保罗就很痛心的离开了这个哥林多。历史上就称为这是一次痛苦的访问，好，痛苦的访问。那么当保罗回到这个以弗所的时候呢，他心里非常的难过，他就写了一封信。好，这个信呢叫做这个严厉的信。好，这个严厉的信呢就是在这里刚刚我们念的经文。好，第这个请把它打开第八节。好，第八节这边保罗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好，先前写信就是这个严厉的信。好，这个严厉信的内容大概就是保罗指出他们的错误，他们的问题在哪里。那保罗也知道这个严厉信过去的时候呢，他们的心会感到非常的忧伤难过。好，因为当你想看一个人的罪若被显露出来的时候，心里是感到很难过的，很忧伤的。那保罗写了这个严厉的信的时候，他有点担心，好，他也有忧伤， 但他的忧伤呢，倒不是说后悔写这个信，因为该讲的还是要讲，该说的还是要说。保罗的担心是担心这个信出去以后呢，这些哥林多人会误会了他的动机，而且也担心这个信不能够挽回他们。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个保罗这个忧伤呢，是一个劝诫者的矛盾。劝诫者的矛盾，什么叫劝诫者的矛盾呢？好像你对孩子说他的错误，你会发现说你害怕说得过重，怕对方受伤，他以为你不爱他了，或者是呢你怕说得太轻，隔靴搔痒，没有反应，没有感觉。所以呢，过重过轻都很不容易，这是一个劝诫者的矛盾。那么通常我们可以想想看，听到劝诫的人，最被指出来的人的反应会是什么？通常有三种，一个是智慧人的反应，一个是愚昧人的反应，一个是愚顽人的反应。智慧人听到自己的错误的时候，他会听了劝诫，会听了承认，而且会感谢你，感谢你的这个指出来，会愿意去改变。那愚昧人听到的反应是什么？可能就否认，不在乎，不会有任何的行动。那愚顽人呢？愚顽人如果你指责他的错误，他会怎样？他可能不但生气，甚至恨你，开始找你麻烦，跟你做对头。我不知道当你被人劝诫的时候，你是通常是怎样的反应。那么神很爱我们，当我们在犯错跌倒的时候呢，神常常会差派劝诫者来挽回我们。还记得那个石头底下那个小虫，石头被掀开，那个小虫往里面钻的时候呢，劝诫者劝我们离开那个黑暗，能够走向光明。但是呢，我想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主题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当我们心里为罪感到忧伤的时候呢，我们这种忧伤是带来我们走向光明还是走向黑暗？我们的依据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的罪被显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心里感到忧伤，我们会有怎样的表现？这个表现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这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重点。这个在这个方面，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是很不一样的。好，我们来念一下，今天我们先来思想这个忧伤的根据。好，这个根据我们要怎么样来看我们被揭发出来的这些事情？好，我们要用什么根据来看我们被揭露的状况？第七章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七章十节，预备来。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好，这边讲到说忧愁，这个忧愁看你是依据什么来忧愁。好，那么如果是依据神的意思来忧愁，好，那么就会这个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或者是依据世界的意思忧愁，最后的结果是死亡。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心里被指出这些错误的时候，被指责的时候，我们心里的那种忧伤或难过或不好意思或愧疚感，是依据什么事情来忧伤呢？来难过呢？最近呢，我太太他跟我介绍一个节目，因为他有机会帮助一些在婚姻中有困难的人，就有人告诉他说现在在国内流行一个很有名的节目叫一转成双，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节目，后来他就跟我讲，我就真的上去看了一集，哇，真是大开眼界。那么这个节目原来就是把这个在婚姻中有冲突的人夫妻请到节目上，然后呢，有主持人，有三个专家让他们来谈出他们的问题，然后试着帮助他们能够解决问题。好，那一转成双就是说当这个访问结束的时候，他们可以做个决定， 可以按一个钮，这个钮按的时候呢，如果这个转向对方的话，就代表愿意和好，那么就成双成对。如果呢不愿意的话，按就往另外一边去，就会离开这个舞台，就走出去。那么我看完的时候，这个真的心里感到很沉重，因为我看到那一集呢，是讲到一个花甲之年的先生呢，他喜欢跳舞，就参加这个跳舞的协会，那么他跟他那个舞伴呢这个有相当的默契，成为好朋友。那么而且呢这个跟舞伴常常说说笑笑，太太看到的时候就说，你怎么跟他搂搂抱抱，这个滴水擦汗的，然后呢那么积极热情呢，可是回到家里却对这个太太很冷，那么所以呢这个太太就受不了，就气得就说他每天就躲到麻将桌去打麻将，然后一回家呢就跟先生大吵大闹。所以难怪这个节目一开场，这个太太就在台上追打先生，好不容易最后终于坐下来。那么一开始太太就追问说，你过去这几个月到哪里去了，那先生就说说他这个舞伴突发性心脏病，很可怜，住院，然后呢他去照顾他了。那么而且说出这个舞伴有四个不好的地方，比如血压高啊，血糖高啊等等。那主人就反问他，主持人就反问他说，那你能不能说出你的配偶现在身体的四个不好的状况，结果他说不出来。所以主持人，这个主持人主持的不错，他说，那你能够说出这个你的舞伴的身体的四个不好状况，你却说不出一个太太的这个问题，那你到底有没有关心你的太太呢？就谈，就这先生突然就说，他就反问太太说，他说这个老伴，那我到底可不可以有朋友？然后我到底可不可以有女的朋友？然后呢，讲了以后呢，就理直气壮的说，他说你不要吃醋，我有我的道德底线，我绝对不会出轨的，我绝对没有问题的。然后这时候这三个专家就讲话了，这三个专家，一个是心理学专家，一个是人格性格分析专家，一个是婚姻法律专家，就其中一个就讲了，他说看来这位先生你没有过线，但是呢你不可以信誓旦旦说永远不会发生，小心红颜知己变成红颜祸水，这个警告很有道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他的舞伴也被请出场了，这个节目我想最特别的就是会把第三者也请过来。然后这个舞伴呢，他就义正言辞的也对这位先生跟太太说，他绝对没有出轨，没有出过线，而且他请这位先生帮忙的时候每个月还付他3000块钱。那这时候这个主持人就直问，他说你这位舞伴和这位先生，你有没有顾虑到这位做妻子的感受？你们自认为光明磊落，却不顾到人家做太太的感受，自以为是。这个讲的很像圣经里面所说的，看见对方眼中有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有梁木。然后另外一个专家说的更好，他问两个人说，你知不知道中国人这个暧昧这两个字的意思？暧昧，爱就是爱旁边有个日字旁，对不对？就代表这个有爱慕之心，天天有爱慕之心。那昧呢，昧是什么？未来的未，旁边有日字旁，就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天天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暧昧就是说天天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心里却动了心，彼此了解对方，有知道对方的感受。所以呢虽然没有过道德的底线呢，却有了暧昧。然后呢这个专家说得很好，他说你们还理直气壮，自以为意，逼这个太太到这种疯狂的地步，难道你们没有责任吗？我想这个专家说的也很接近主耶稣所说，凡心里动一念的就是犯奸淫了。心里想的，虽然没有做出来，但是已经是犯奸淫了。 最后呢，这个舞伴就当众说：“好，我愿意离开，好，我愿意离开你们，好。”那么，然后呢，这位先生呢，最后也当场告诉妻子说他愿意离开这个舞伴，好。然后呢，这个愿意永远爱这位妻子。这时候，最后主持人就叫他们做决定，好。那结果按的时候呢，这个先生就转过来面对太太，好。可是这个太太呢？他按了就转出去，他就离开了。好，那我看了心里非常很难过哈，让我很惊讶的是，人的过错哈可以当众被揭发到这种地步。好，但是其中没有一个人要认错，没有一个人提到悔改。最后我明白，整个过程中有很多的眼泪、伤心、指责、痛苦哈。但是呢，都是世俗的忧愁，好，依着世界的标准在那里忧愁，在那里痛苦。世界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有我的道德底线，好，我有我的这个，我没有过限，我光明磊落，好，我就可以不去管配偶的感受，好，我可以交个女的朋友，好，世俗的忧愁呢，就是有难过，有被抓到的羞愧感。有害怕不好的结果，有在乎别人的看法，但是呢，就是不在乎上帝的看法，不在乎我做的事有没有得罪神，好，不在乎我做的事情到底上帝怎么看，好，而这中间呢，只有利害的计算，好，只有输赢的对错，却没有悔改。相反的，你可以看到什么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好，请问如果你是当场的专家哈，你是专门再加一个圣经专家哈，各位都是圣经专家，你会怎么劝这对夫妇？你的标准是什么？你会说什么？可能有人会说哦，这个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哈。你不能只考虑自己的感受，你要考虑到你的行为造成对方有怎样的伤害。也可能会有人用马太福音十八章讲到说，不放下绊脚的石头给弟兄，好，当然更不放下绊脚的石头给自己的配偶。好，那么 也有可能你会建议他十戒。好，十戒的第十戒是什么？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就是不可贪心。贪心是什么？贪心就是指你有了你还想要，还想要更多更多，好，永远没有感到满足，这个是贪心。好，那么有了妻子还要女友，就是贪心。好，十戒是神所设立的，好，这是上帝的标准，得罪了神的标准呢，就是得罪了神。不过我想我最想讲的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按照神的意思，请问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讲到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好，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两人要怎样联合？联合就是粘在一起的意思，好像那个胶水粘在一起，然后成为一体，一体就是一的意思，阿拉伯数字的一。好，就是同有一个心思，同有一个意念，两个人同心建立家庭，两个人同心来服侍上帝。好，这个是神设立婚姻的目的，不是各有各的舞伴，各有各的牌友，各自过各自的生活，两个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好像室友，好，却没有同心。好，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呢，是要两个人同心。所以呢，这个先生如果真的按照圣经的意思忧愁的时候，他要思想他的生活中到底有没有跟太太联合，好，他到底在跟谁联合？他跟他的舞伴联合，他没有跟他的太太联合，这是得罪神的，是破坏了上帝设计婚姻的目的。那么如果他真的追求合一的话，那么他跟他 妻子呢，应该是中间没有什么秘密，好，没有什么隐藏，好，两个人可以一起去这个先照顾好太太，之后邀请太太一起去照顾别人， 而不是自己跑去照顾别人、啊、太太都不知道，这不是同心。同心是两个人加在一起，一起按照神的旨意，然后一起来服侍神服侍人，这个是同心。而我们今天人是通常是自以为是的，对不对？自己想做的就是什么，我觉得对就好了，我觉得我做的是对，我光明磊落，神怎么想？即使成为基督徒，请问你在乎神的想法吗？你有为你的行为，你跟妻子之间的那种不合一而难过吗？你有追求跟妻子合一吗？跟先生合一吗？你有为你现在的这些阻碍而心里难过吗？夫妻的合一原来是反映三一神的合一，圣父圣子圣灵的合一。夫妻的合一原来是反映教会怎么样爱基督，基督怎样爱教会，先生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妻子顺服丈夫，尊重丈夫，在爱跟顺服之中反映出基督怎样爱教会，教会怎样顺服基督。这是婚姻的目的。婚姻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享受，为了自己的欲望，婚姻乃是为了要显出上帝的荣美。阿们。可是我们靠自己做不到，因为我们都是自私的，甚至义正言辞的看到在那个节目，我看了是很难过，因为这些人按照世界的标准在那里生活，这种后来师母又跟我讲了其他几集，因为我没有时间看哈。那他听了这些不同的故事以后，发觉世界的想法乃是人的罪恶丑陋被揭露出来的时候呢，那么人仍然自以为意，很多时候他们的解决是按照这个财产有没有影响，怎么保住这个财产，还有 儿女的道义教育，好，怎么样 保持一些责任，只讲输赢，等而下之的只有道德底线，却没有讲认罪，没有讲悔改，没有讲得罪神，也没有讲饶恕。一个无神的婚姻有如人间的地狱，在其中人没有活着，没有盼望，没有尊严，没有饶恕。因为师母跟我讲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讲到有一个先生有了外遇以后呢，最后他回头了，可是妻子非常的生气，就这个20年来对他这个都没有好脸色，就对全家都非常好，就是对先生不好，每天给他冷脸，20年来惩罚这个先生。当然我相信这先生是罪有应得，但是呢他依照这种忧愁，这种苦毒，这种愤怒，依着自己的意识，世界的意识，忧愁最后是带来的是痛苦跟绝望，不信任跟没有盼望，是走向死路，事实上是把自己关到苦毒的监牢里，对不对？而且也不明白神的心意。请问神的心意是什么？他可能从来没有机会听到主耶稣讲的比喻，那一位这个仆人欠主人1000万两的银子，1000万两等于430年的工资，要做4-5个辈子才还得完，不可想象的一个数字。但是主人却赦免了他1000万两银子，这仆人应该怎样？心存感激。可是他出去外面看到另外一个人欠他10两，他就要求他还不了，他就把他关到监狱里去，才10两呢。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上帝的恩典，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多少的罪，多少的得罪神的地方，多少的羞愧羞耻，不该做的做了，好，该去做的没有做，我们在神面前，那神赦免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却不能去饶恕那个伤害我们的10两，好，我们岂不应该去饶恕他？因为神饶恕了我们，我们要去饶恕神，而当我们去饶恕神，也把自己从这个苦毒的监牢给释放出来。阿们。这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按着世界的忧愁，有很多的眼泪、难过、愤怒、生气、苦毒，但是呢没有出路，没有出路，只有绝望跟死亡，是停留在那里， 对现况束手无策。但是按着神的意思，忧愁是怎样？依着神的意思，这个依着是希腊文是叫 kata， kata 就是依着 according to， 就是我愿意神啊，你怎么看这个事？神啊，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听。主啊，你说我错了，我真的是被掀开，这么这样的事情被掀开，我丢脸，我错了。主啊，我承认，我承认，我向你认罪，我承认我需要你的赦免。感谢主，我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死在十字架上，受那么残忍的刑罚，原来是为了我的缘故。你赦免我，主啊，求你赦免我，我承认我错了，然后我愿意改变，求你帮助我悔改。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什么？没有后悔的懊悔，那个懊悔就是悔改，没有后悔的悔改，就是说不会改变的悔改，真正的悔改，就会愿意离开神说的错误，跟神指出来的错误说阿们，说我愿意离开，我愿意离开这个罪恶。这个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然后恳求主来拯救，恳求主来帮助，说主啊，我不做不到，但是求你帮助我，求你来拯救我。所以你会发觉神圣的忧愁呢，跟世俗的忧愁的分别，就是神圣的忧愁推动你产生改变的行动，而世俗的忧愁呢，使你原地踏步。神圣的忧愁呢，推动你产生改变，远离罪恶，修正道路，调整方向，渴望与人和好，渴望饶恕别人，渴望与神和好，渴望亲近神。而世俗的忧愁呢，就是让你在那里原地踏步，你不改变，不成长，你不与肉体征战，你只把自己的这种难过在那里心里日复一日的重演，越陷越深，无法自拔，这是世俗的忧愁。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在今天，若是你在与某一个罪挣扎，当你的罪被圣灵指出来的时候，你现在的忧愁是依着神的意思在忧愁，恨恶想要离开这个罪呢，还是你只是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好，我怎么会做那么 stupid， 我做这个事，然后在那里懊悔，在那里埋怨别人，在那里沉浸在那个忧愁忧伤里面，却不没有来到上帝面前恳求主帮助你改变呢？而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神圣的忧愁会带来七个很重要的表现，好，很重要的表现，这是真悔改，没有后悔的懊悔，会带出七个很明显的生活上的改变。好，这七个我们一起来念，好，十一节，预备来。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恕、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你看，当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的时候，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何等的殷勤就是何等大的、何等积极的、何等有动力的那种殷勤，要去离开罪恶，好，那种努力，那种认真，那么愿意承认自己得罪神了，承认自己做错了，愿意接受这个罪的恶果，愿意接受这个后果，甚至教会纪律的处分，甚至受到审判，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甚至被关到监牢也愿意，愿意接受这个结果，甚至配偶会暂时就离开了我们，失去配偶，也要殷勤的去面对，也不会对牧长的劝诫感到厌烦，辅导的劝诫感到厌烦。这是何等的殷勤，殷勤愿意离开这些错误。自述呢，就是主动的把这个事情说明清楚， 当人犯罪的时候，通常都是不愿意和盘托出，都要办到哪里说到哪里，里面有很多的谎言。人在最终的时候谎言一堆，但是真的是依着神的意思而忧愁，愿意自述，主动的把自己的罪向神陈明，愿意说出来，愿意寻求真正的自由，愿意重建诚实的品格，不再隐藏，而且能够把自己的罪的命名说得很清楚，就是说清楚到底我说，主啊，我是犯了贪心，或我是犯了奸淫，主啊，我是犯了骄傲，清楚知道命名出来我的问题，自述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自恨是一种对罪的愤慨，好，不是恨自己，而是恨恶罪，对罪的厌恶，因为与神同心，神厌恶罪，我们也厌恶罪，因此愿意跟神有同样的立场，不再去推卸责任给别人，给教会，给朋友，给学校，给父母，给配偶，而是看到我自己的责任，我要厌恶罪。在我讲一个见证，在美国尼克森总统时代，有一个人叫 Charles Colson， 寇尔森。这个寇尔森呢，他是在尼克森总统竞选的时候帮助他竞选的大将，他原来是一个律师，很有口才，但是也很有手段，什么事都敢做，就帮助尼克森总统竞选进入白宫，他就成为白宫的他的私人特别顾问。那么后来呢，他就发生这个大家记得很有名的水门事件。水门事件呢，他就被起诉，那时候是1973年的事情。那在四月的时候他就辞职离开了白宫，回到他的律师事务所。那时候他的心里有很大的压力，但是他是一个很骄傲很能干，他认为自己做的都是对的，为了总统帮他做所有的事情。那是在那一年八月的时候呢，他有机会去探访他一个好朋友叫 Thomas。 那 Thomas 那天跟他谈话的时候呢，就念到C.S. Lewis 写的一本书叫 Mere Christianity， 如此基督教。那里面讲到一段有关骄傲的文章，他就念给这个好朋友听。当寇尔森听到 C.S. Lewis 讲到有关骄傲的时候，他的好像那个心里就是被鱼雷打中一样，蹦，他说，哇，这讲的就是我。所以他越听的时候就心里在那里感到全身都发热起来，然后听的时候越听呢，他就感到这种他的那种过去的不洁、可恶，还有那些卑鄙的手段等等呢，都被显露出来，他的自我防卫就崩溃了。然后呢，他身体发抖，他感到非常的痛苦，他就赶快跟他的朋友说，我要走了。好，他就离开，离开他一上车才要刚发动车子，他就禁不住就哭了起来，就大哭。然后但是他想要赶快离开，他就赶快开到大概离这个他的朋友家半里外，到一个路旁，他就扶着方向盘开始大哭。好，他从来没有这样子大哭的，他是一个很坚强的男人，但是他在那个时刻他控制不住自己，他就哭了起来。他为自己这些过去的所做的事情，他向主承认，他哭得非常厉害。他说真的希望他的朋友不会听到他的哭声啊。但是在他的这个哭泣 忧愁之中呢，他经历到一个奇妙的释放。他那时候感觉那个眼泪不是从他的面颊流下来而已，而是流过他的全身。在他的哭的中间，他感受到全身被洁净，而且得着释放。所以他就开始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我现在一无是处，但无论如何我愿意将我自己交给你，你要我做的我愿意做。这个祷告呢，他说当我心里有这样的祷告之后呢，我虽然在那个车子里面大概有半个小时多的时间我一个人在那里，但是我第一次经历到我不孤单，我不孤单。 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之后他就向世人宣告他悔改重生了，而且他愿意承认承担这个水门事件的责任，被关到监狱里面半年多的时间，他愿意接受这个监狱的被关，他没有像一般的找律师把他各种方法把他跑出来。那很多人不相信他悔改，但是呢没想到他被关在监狱里面，后来他成立这个很有名的叫更生团契，监狱事工，他用他后来余生的39年的时间，他直到2012年过世，他一生都在见证主帮助了多少的监狱的人，因为他按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至于得救。上帝改变了他，他在神的面前在那个晚上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能够做的。不但是何等殷勤自述自恨，还有恐惧，恐惧就是 alarm 警醒，警醒自己远离罪恶的试探，警醒自己，一个真悔改的人会警醒自己远离罪恶的试探。这次夏令会这个于宏杰牧师有讲到一个例子，他谈到帮助一个弟兄有色情网络的试探，那么他就鼓励他说你要警醒，你晚上回去就把手机交给太太，家里的不要书房，不要个人的电脑，所有的电脑都放在公开的地方，因为真正的悔改是 alert， 是恐惧，是警醒的。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讲到说，真正的悔改呢，会为了离弃罪恶呢，甚至砍下犯罪的手，挽出犯罪的眼。当然这是一个夸张性的讲法，其实讲到说悔改的人心里会警醒，会 alert， 会恐惧，会愿意远离罪恶，而且呢会想念。这个想念呢是指对人的想念，特别是对曾经伤害的人，伤害到他了，我的行为造成他的痛苦，造成他的眼泪，造成他的心里的愤怒，那么我感到对不起，我感到想念，我希望他原谅我，我希望跟他道歉，我希望我们可以和好。这个是想念，对人的想念。而且呢，当即使道歉了之后呢，会愿意给对方时间，让他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呢，去按照他的方法，他的时候来原谅自己。这个是对人的想念，何等的想念，渴望与人和好，渴望恢复那个同心，还有热心，对神的热心。Zeal 就是热爱，对上帝的爱。一个悔改的人产生出对神何等的爱，那么很深的爱慕。我就想到这个最近正好我老二儿子回到从芝加哥回来看我3个礼拜的时间，带着媳妇。那么他刚回来的时候我没有什么感觉，很高兴带他吃吃喝喝。那么但最后一天礼拜这个四晚上，他因为礼拜五一早5点他就要坐飞机走了，晚上我就请他吃个宵夜跟他再聊一聊。可是那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很难过，我就觉得突然舍不得，突然很希望他的可以留下来多陪陪我。以前我很少有这种感觉，说你赶快走吧。但是呢那一天我就是有很深的感觉，希望他能够多陪陪我，来亲近我。我在想地上的父亲尚且希望儿子的爱，那天上的父亲岂不是更希望我们来爱他，来看他，来陪伴他，来敬拜他，来爱慕他，对他蛮有热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多少神的儿女对神有没有这样的热情？每个礼拜天我们来敬拜神，带着 爱神的心，好热那个渴慕的心，感谢神赦免了我们的罪，感谢神拯救我们，来献上我们对他的爱。可是今天多少神的儿女，好礼拜天的时候可能是偷窃了神的时间，把这些时间拿去给世界的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喜好，或者是儿女的事情，外面的事情，却没有依着神的意思呢来忧愁，忧愁自己要守安息日的诫命，守主日，主日是神的，是我们，反而我们应该这个不要按照世界的标准来降低神的标准，我们应该按照神的心意来想。主日呢，是我们不管多么忙多么累，我们还要来到主的面前，这个才是热心。阿们。好，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虽然我们主日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渴望来看我们的天父，渴望来将他该得的敬拜、该得的赞美归给他。我顺便提醒一下哈，礼拜天来不是看讲员的哈，不是看今天是谁讲道哈，主日应该是来看谁的，来爱神，对神充满了热心。如果我们的今天来敬拜是看讲员，那表示我们还是按照很低的道德标准，我们应该要来爱神。不论今天是谁讲，不论今天我有多少的困难，我生病，我 有各种的忙碌，我还是排除万难，我就是要来敬拜我的神，因为我想念我的神。好，我向神显出我的热心跟爱心。阿们。一个按着神的意思忧愁，真正的悔改，经历过神拯救的人，怎能不向神显出爱呢？好，那个爱不是只有在受洗的时候那一次，我们天天都在悔改，天天都在经历神的拯救，我们天天向神表达我们的爱心。所以你可以看到，真正的依着圣灵的忧愁呢，神的意思忧愁，显出何等的殷勤、自恕、好自恨、好警告、对人的想念、对神的热爱，最后是责罚，愿意承受这个罪的责任，即使付上很大的代价，也愿意配合，即使要损失金钱，即使配偶会暂时离开，即使要离开这个受试探的地方，都愿意来配合，愿意谦卑下来，有受教的心，愿意得着从神来的安慰。好，这个是悔改的七个表现。好，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哈，你们十一节预备来，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恕、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圣灵最近显出什么地方你需要看到你的这个远离神的地方，你的错误，你是为自己辩解呢，还是你依照神的意思在忧愁，向神承认说我错了，是的我错了，我要离开这些错误，我愿意何等的殷勤、自恕、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我要离开，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可以恢复对人的和好，对神的热心，让我远离这些罪恶，让我按照你的意思来讨你喜悦。我最后来 讲一个故事，是在发生真正发生的故事，在1859年英国的威尔斯这一个小镇，在这个小镇里面，有一天这个一个教会里面的牧师呢讲了一篇道，那这个道会众听了深感不安，很不舒服，就到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呢，就有一位长老站起来，就对这个道有意见，说会众很难接受这一篇这个好像在控诉大家的讲章，对这个讲章说阿们，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讲完以后，这个长老他突然就坐倒在这个椅子上，好像昏了一样。就在这个时刻呢，就有一些事情开始发生。这个记录者在当场参与的人，他写这个事件，他说他我也无法解释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感觉我也从来没有遇到过。但是呢，就是在当时呢，圣灵开始工作，每一个人就不其然的低下头来开始哭泣。随后一个礼拜内呢，开始呢，许多教会就联合起来，每天晚上都举行祷告会，一晚一晚的祷告会，人开始涌到教堂，开始认罪悔改，开始来亲近神，对神大发热心。那就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一次宗教的复兴，由这个小村庄的教会呢，开始扩展到整个威尔斯，甚至整个国家。而当时这个威尔斯这个地方呢，事实上是很穷苦的地方，他们很多的矿工、劳工生活非常的辛苦，在地底下工作，所以呢，常常就借着这个酒呢来消愁，来这个表达心里的苦闷。但是呢，但是复兴来的时候呢，整个人心开始改变，人开始认罪悔改归向神。那么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酒店呢，因为生意不景气呢而关门，警察也没有事情做，因为教堂每天晚上呢都挤满了人，人都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上帝的大复兴，何等希望当这个复兴也临到我们教会。阿们。人人都渴望来到神的面前，不会觉得来到教会是一个责任，好像很辛苦，乃是带着爱，带着热心，还要邀请那些迷失的羊来到上帝的面前来亲近神。不是讲员讲的好不好，而是来爱这位神，这位爱我们的神，来将他当得的敬拜归给他，来赞美他，与弟兄姐妹一起来赞美神。亲爱的姐妹，你最近有什么被上帝提醒你需要悔改的地方吗？今天是主的圣餐，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悔改，为我们应当悔改的地方，我们来向神承认。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饼跟杯面前来悔改。我要辨认这是主的身体，主的宝血。主的身体原来是一个，我们都是主的身体，我们本当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合而为一。若是我们中间有任何的过节，有任何的肆意论断，求主让我们在主的饼杯前来认罪悔改。若是我们最近有什么做了不该做的事，或者有什么该做的没有去做，我们感到亏欠， 也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悔改。圣经说，凡认自己罪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因为十架爱，我们就坐着，一面思想主的爱，一面唱诗歌，也一面来认罪，因着十架爱。身体，
主你的为我舍，你的宝血为我流出，曾难担当我的忧患，定义背负我的痛苦，因你受鞭伤我的意志，因你受刑罚我的平安。主啊，我回转到你面前，我要经历医治和平安，医治和平安，因这是将从罪得赦免，因这是将，因这是将，因这是将，尽我的
一起来领受主的身体跟主的宝血。我们若是我们中间还没有受洗的人，就请你先一起观礼，然后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祷告来认罪。我们请服事的人员出来。 领到饼以后，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这是一段你跟主认罪的时间，愿主帮助你依着神的意思来忧愁，不要害怕忧愁。如果这个忧愁能带来悔改，带来救恩，愿主帮助你有这样的勇气来悔改，来求主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身体。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向主认罪，主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他必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若是你为你的罪感到懊悔，但是不要停留在那，要走出来。神已经赦免我们，不要一直为过去的事情、不能挽回的事情懊悔，但是来到主的面前。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在基督里有全新的开始，按着神的意思忧愁，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就必得救。愿主的宝血洁净你，洁净我。我们继续来祷告。我们一起再来唱因着十架爱，因着十架爱。主，
主你的身体为我舍，你的宝血为我流出，曾然担当我的忧患，定义背伤我的意志，因你受刑罚我的平安。神来求你，我回转到你面前，我要经历平你和平安，
医治和平安，
医治和平安。因这十架重罪的赦免，因这十架，因这十架 山，尽我的竭尽，因这是家
医治和平安，
医治和平安，因这是家重罪的赦免，因这是家，因这是家，因这是家，终究的碎去，因这是家。
主的宝血为你，主的宝血为你，主的宝血为你，主的宝血为你，主的宝血为你。让我们一起领受主的杯。主耶稣，感谢主，你十字架上的爱，赐给我们医治跟平安，赐给我们赦罪与饶恕。谢谢主，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来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姐妹请坐。
在这里我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第一位是戴家简，戴家长，sorry，戴家长，在哪里？你站起来 ，OK， 欢迎你，欢迎你。第二对夫，那个是一对夫妻，郑瑞元、黄梅珠，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在这边，对，欢迎你。第三位是钟英，钟英啊，在这边，欢迎你。第四位是黄少军啊，在那边啊，你站起来了 ，OK， 好，谢谢你，欢迎你 ，OK。第五个是一家人，黎燕、黎发新跟马英啊，在那边，哇，在这边 ，OK， 好 ，OK， 看看有多少是没有照到照片的，先从我们的左手边这边开始，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 ？OK， 没有的话，我们的左手中间，不用客气啊 ，OK， 好，没有。我们的右手中间好像没有 ，OK， 好，在大家的左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 ？OK， 请所有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朋友，无论是照到照片没有照片，或者你不好意思站起来的话， 在聚会结束之后，请到钢琴前面，我们会有专人来介绍我们教会，也会跟大家吃一顿午饭啊，不过是汉堡，不过也是挺好的。我简单的有两个，其实三个事情先跟大家讲一讲啊。第一个事情呢，是在大家的周报的第四项，家训的第四项，是团契主席约会，今天在12:45会在205教室进行，请所有团契的主席或者辅导或者派一个代表来参加团契主席约会，在下午的12:45在205教室。另外一个要跟大家讲的是第五项，在家训的第五项，今天的下午1:00在2楼的210教室，就是在图书馆对面那个教室，有那个受洗班的开始，今天是第一课，所以请所有顺从圣经的教训，也明白神救恩的要以洗礼来见证神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在1:00在那个210教室，我们在那边上课。第三件事情呢，大家看到很多青少年站在我们后面，就是我们家训的那个在这里也有提到，第二项就是有那个New Mexico 的短宣的差派，所以我把时间交给 Scott。Hey Scott, it's time for you for the send off of the New Mexico mission team.
弟兄姐妹们平安。So thank you for this opportunity to talk to you about this wonderful mission trip that we're going on. I wanted to say a quick quote from our brother who made such an impact on China, Hudson Taylor. I don't know his name in Chinese. I should have researched. But he said this. He said, "Brothers,If you enter that province, you must go forward on your knees." And that's why we have brought them up here, is we need your prayers, because we are entering a place. We are going to the Navajo Reservation in Arizona. And it is a dark place. They have been wrecked with addiction and alcohol, and the enemy has suppressed our Native American population for so long. So there are 15 young adults and Brother Sean going with us. And there are 5 from ACCC, and there are 20 from Columbia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in South Carolina, C4. So, and then another church in California. So we have a team of about around 50 going. We really do need your prayers, so please, please pray for us. We will be leaving the 22nd of July, and we'll be returning 1 week later, the 29th. So during that last week in July, please pray for us and pray that the love of Christ would impact those that we are going to serve. And most of all, that Christ would increase in our lives and that we would decrease, and that we really would boldly proclaim the name of Jesus. So I'm going to welcome Pastor Eric to share a quick word, and then we're going to invite all of you youth to come pray for our brothers and our sisters.
All right, this is a charge I wanted to give both to our team, but also for us. And I just wanted to read briefly out of Matthew chapter 10, verse 5 through the first half of verse 13. These 12 Jesus sent out, instructing them, "Go nowhere among the Gentiles and enter no town of the Samaritans, but go rather to the lost sheep of the house of Israel, and proclaim as you go, saying,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at hand.' Heal the sick, raise the dead, cleanse lepers, cast out demons. You received without paying, give without pay. Acquire no gold or silver or copper for your belts, no bag for your journey, or 2 tunics or sandals or a staff, for the laborer deserves his food. And whatever town or village you enter, find out who is worthy in it and stay there until you depart. As you enter the house, greet it. And if the house is worthy, let your peace come upon it." We have here a story essentially where Jesus is sending out his disciples for their first mission trip, first evangelism outreach. And he set up some very specific guidelines And some of the restrictions at the time were that you're not going to reach out to the Gentiles, and you're not going to do all these different kinds of things. In fact, he sent them with very minimal things so that they would have to depend upon God. And as a mission team today, I know a good number of you folks have already been to this location before. I know many of you have already been on another mission trip or more than one. But I'm asking you today, in the same fashion that Jesus sent, he set some guidelines, and I want to set two very specific things for you to remember. Number one, in going on this mission trip, be focused. With this large of a team, it's almost double the size of any team that I remember or recall ever being sent out to New Mexico. That means it's going to be very hard to stay focused. That means that you're going to need to be in God's Word. That means that you're going to need to be in prayer. That it means that you're going to need to keep your mission, your purpose in sight. The second thing I would encourage you to do is you are going to serve. Serve. Not to be served, not to get stuff for yourself. Sure, there may be a couple little trinkets or souvenirs you might bring back. But in the end of the day, it's not about you. It's about the people that you're serving. To love them, to share the gospel. Love them, to share the gospel. So these two things, stay focused and be ready to serve one another, to serve whatever comes up and say, I'm willing to do it. We have a lot of folks on this team. And so at this time, what I want to do is have our folks come. The youth can come, parents can come. And if you know these young folks and you feel led, Lord, let's pray for these folks. You may come up also, and we invite you, encourage you to come. At this time, I want to ask Elder Kevin, or Elder, yeah, to come and pray. And while he's coming down, if you all want to come forward, parents, please come. Teachers, okay? We need to stand behind these folks. Some of the stories that you hear out of New Mexico are pretty amazing. The kinds of spiritual challenges that they'll run into. So let's support them in prayer. Elder Kevin.
All right, may we bow our heads, please? Father God, we just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this team and the faithfulness of the servitude that they have before you, Father. And we ask that your Holy Spirit be upon them. We ask that, as Pastor Eric said, to have a heart of serving, to be faithful during this time of witnessing and evangelism. Being out in New Mexico, especially during this summer, can really be trying. It can be hot. It can be tiring. Father, we ask that you provide them strength, that you provide them the knowledge and wisdom and the patience. Kids running around all day isn't necessarily easy all the time to manage. There will be problems, and we just ask that your love and your care be shown through their actions. Father God, may your glorification through their works be your name be exalted, that everything that they do point back to you and the salvation and hope that you bring us. May you shine upon them and through them to the Navajo Nation. In your holy precious name, amen.
If 那个坐在他们旁边的弟兄姐妹也鼓励你们啊，就是跟他们交谈，还有把他们带到我们的钢琴前面的专人来介绍我们教会啊。聚会到这里结束，大家请默祷，最后去上主日学，谢谢。